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致函谭德赛，控制为微分享台湾防疫警示；美移民局申请12亿救援金，以调升签证费用；卢比奥任美国会参院情报委员会代主席；中共已捐20亿俾世卫，白宫称其转移视线；密歇根州州长签署命令取消部分限制；美国汽车制造商礼拜一重新开业；川普同餐饮业领袖会面；巴西武汉肺炎确诊破25万例，仅次美俄，全球第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一晚间透过推特公布给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的信函。在长达四页的信函中，川普首先表示他在4月14号宣布冻结对世卫援助金，是对世卫在处理2019冠状病毒疾病不当的反应。他亦对世卫被中共把持感到不满。川普在信中详细列了14个武汉肺炎的时间表，指责世卫未能正视这些警讯，导致疫情在全球蔓延。川普还指谭德赛和世卫因为未尽其责，导致疫情蔓延，全球付出惨痛代价，唯有独立行动于中国之外，世卫才能够前进。美方已经和世卫就改革展开讨论，但改革必须尽快展开，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另外，川普以美国总统身份告知世卫，如果世卫无法在未来30日内作出重大改革，他将永久暂停对世卫金援，并重新考虑美国的会员资格。由于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收入剧减，负责处理签证和庇护申请的美国移民局已经向国会申请12亿美元救助，并提议对申请费征收 10% 的附加费。美国移民局估计到本财年结束时，各类签证申请的受理量将下跌约 61%， 今年夏天将耗尽资金。移民局主要是通过收费来维持运作，通常在资金短缺时，如去年的政府关门等情况下，移民局亦会继续开展大部分业务。然而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该机构暂停了面对面服务，包括所有的面谈和入籍仪式。移民政策研究所美国移民政策项目的政策分析师沙拉皮尔斯表示，移民局资金枯竭亦是因为行政当局的政策导致移民局收到申请数量减少。皮尔斯表示，在2017财年结束到2019财年期间，美国移民局收到的申请数量减少了近90万份。美国会参院共和党领袖礼拜一任命佛州参院卢比奥担任参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这个意味着卢比奥将同国会白人小组领袖成员一样，可以接触到国会的最高机密信息。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高级委员维吉尼亚州参院华纳对这项新任命表示，卢比奥在情报和国家安全方面一直是重要的成员，并期待同佢合作。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一宣布呢项任命时讲，选择卢比奥并非刻意嘅安排，因为佢一直能够摒弃党派分歧同政治因素嘅干扰，以公正嘅态度处理国会事务，呢个对领导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卢比奥喺国会任期中主要负责外交政策，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委员，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他特别关注对中国和俄罗斯政策。美国政府礼拜一表示， 中方必须向世卫支付比其承诺的20亿美元更多的费用。礼拜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邀请，在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仪式上致辞。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在声明中说，中方的承诺只是一个象征，目的是在转移注意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对其未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因为中共没有说实话，亦没有警告世界即将发生的疫情。美国每年向世卫组织提供4亿至5亿元的资金，中国每年为世卫提供的经费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将在礼拜五凌晨12点开始在上半岛和特拉弗斯市地区解除限制令，新命令允许重新开放零售业务，无法远程完成的办公室工作以及座位有限的餐厅和酒吧。该命令还指出，企业必须采取州长礼拜一较早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中概述的安全措施，要求他们向员工提供培训，餐馆和酒吧的容纳量将被限制为正常座位的 50%， 并且要求他们团体间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所有员工都必须戴上面罩，而餐厅必须遵循严格的消毒规程。惠特默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数据表明在室外比在室内更安全。他继续说，这些地区的新病例比全州平均水平低，但是惠特默警告说，这些地区的居民外出时仍应继续采取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和洗手。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在经过两个月的封锁之后，在礼拜一开始重新启动装配线。汽车行业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 6%， 在美国拥有近100万人的就业机会。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菲亚特克莱斯勒为了重新开放其北美工厂，都已经做了好几个礼拜的准备工作。汽车工厂的重新开放将是一项备受关注的测试，它将检验美国各行各业的工人是否可以大量返回工厂，而又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冠状病毒群聚感染。目前汽车厂商已经重新设计了装配线，并对工人进行了重新培训，使人们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以防止疫情再次爆发。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与餐饮业成员举行一场圆桌会议，讨论中共病毒对该行业的影响。与会成员包括独立餐饮联盟代表，该联盟是在大流行期间所组成，代表全美各地的独立餐馆和厨师。川普表示，为了保护餐饮业安全开放，联邦政府会推出免责权利。由于企业主担心在开放过程中可能会有顾客染疫而控告业主，川普说，只要业主尽到责任，这个免责权利就能够保护企业。另外有企业主表示，希望资深保护计划能够从8个礼拜延长到24个礼拜，以期有更多时间逐步开放。川普表示，一要求很简单，亦容易达到。川普强调，他会推动减税计划，帮助餐饮业渡过财政危机。巴西卫生部礼拜一更新疫情报告，全国确诊病例达254220例，并有16000多人死亡。确诊病例已经超越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俄罗斯，排名第三。目前巴西各州州长和总统在抗疫做法上存在诸多分歧，例如5月11号博尔索纳罗将美容院、理发院和健身院列入基础民生服务项目，批准这些行业在疫情期间营业。然而全国有17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特区政府反对这项措施。博尔索纳罗在世卫大会中重申，2019冠状病毒疾病是全世界的挑战，巴西绝对有诚意支持及参与有关诊断、治疗和研发疫苗的国际合作。不过巴西积极反对世卫建议的社交隔离措施。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科征大麦 80.5% 重税，澳洲已寻求 WTO 裁决。川普说中共严重伤害世界，亦伤害中国，需承担责任。美国税局发放预付借记卡，价值约400万美元。追究北京疫情责任，法媒体人说中国太过自信傲慢。印度封锁第四阶段，允许公共交通和独立商店运营。美国革新解散大陆工厂，以回美建厂。无视 FDA 警告，川普透露每日食药疾药抗疫。纳斯达克已收紧上市规则，将限制中期 IPO。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近来澳洲政府和中共当局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有超过116个国家和地区支持澳洲发起的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而中共商务部礼拜一宣布，将对澳洲入口的大麦加征反倾销税及反补贴税，征收期限为期5年，反倾销税税率将达 73.6%， 反补贴税为 6.9%，两者合共税率高达 80.5%。 目前澳洲是中国最大的大麦供应国，在澳洲大麦的总出口量中，超过半数输往中国市场。澳洲农业部长李特普鲁德19号对中共的这番决定表示失望，并考虑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川普总统礼拜一再次批评中共，表示中共为世界带来严重的伤害，亦伤害了中国自身。川普说中共应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他们已经非常严重地伤害了全球。他表示当美国的经济正在取得巨大成功之际，来自中国的病毒爆发了，他扩散到欧洲，亦来到美国。全世界都被中共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释放的这种可怕事物感染。川普表示他对这种大流行的发展方式感到非常不满，特别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可以预防的事情。他强调中共当局已经非常严重地伤害了世界，他们应该承担责任。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礼拜一宣布将通过预付借记卡代替纸质支票，向符合资格的美国人发送约400万美元纾困金。这一发放对象是没有在美国国税局提供银行信息的人。在收到预付借记卡后，民众可以在 ATM 使用或进行购物。美国国税局表示，该局将增设3500名电话服务人员，以回答有关纾困金发放的问题。目前这笔一次性款项亦是美国国会批准的紧急救援计划的一部分，任何年收入调整后不超过7.5万美元的成年人，只要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可以得到1200美元。目前国税局仍有数千万美元的款项等待发放。法国资深媒体人与作家富图希耶礼拜一在费加罗报道专访中指出，在当前的美中决裂中，欧洲联盟很可能在新冷战时代被夹在中间。他指出中共尤其知道我们的弱点，北京早就开始在欧洲负债国中寻找客户，亦就是用借贷的方式使他们放弃港口、矿产、森林等领土。富图希耶指出，在当前的疫情全球肆虐中，中共负有重大责任。然而共产党的规则就是高层职位的任命都是看对共产党的附和程度而非能力。例如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都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医疗公共卫生背景和经验的人。他强调中共当局时至今日已太过自信、傲慢，甚至具有威胁性。欧盟唯有团结，以欧盟之名才能够捍卫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在印度中央政府礼拜日晚上宣布全国封锁延长到5月31号之后，从礼拜一下午到傍晚，印度各省市陆续公布了封锁细则，这个是印度第四阶段的封锁政策。新德里市长克里瓦尔礼拜一傍晚宣布，武汉肺炎疫情在疫苗问世前不会消失，必须逐步开放经济活动。 克里亚尔宣布，新德里所有独立商店在第四阶段封锁期间都可以营业，政府和私人办公室亦将被允许开始运作，餐厅可以重新营业，但是只允许送外卖。市场和综合商场可能根据单商日开放的方式来运营。此外，公共汽车、出租车等可有限度重新营运，其中公交车只允许搭载20名乘客，而且乘客上车前必须戴上口罩和测量体温。大陆媒体5月18号消息，成都革新工厂近日已经正式宣布停工、停业，并将裁撤所有员工。全球第三大半导体晶圆代工厂美国革新在2017年5月宣布在成都兴建12寸逻辑器件晶圆厂，投资100万美元。一年后，革新取消对成熟工艺技术的原项目一期投资。2019年初，革新工厂鼓励员工自行离职。就在成都革新宣布停工停业的一个礼拜前，5月11号，美国革新向《华尔街日报》确认，革新、英特尔和台积电等半导体制造商正同川普政府商讨在美国本土新建尖端工厂的事宜。美国政府此举旨在减少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革新发言人麦吉尔表示，该公司正参与同政府商讨如何确保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的技术领先地位。革新同台积电都是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在全球排名第一，革新排名第三。最近一段时间，川普总统热衷于推广抗疟疾药物羟氯喹宁。他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透露，现在他每日都在吃这种抗疟疾药物来对抗武汉肺炎。川普说，我服用羟氯喹宁已经有一个半星期了，我每日都在吃，并且会搭配身一起服用。当记者询问为什么吃这药物的时候，川普回答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好，我听过很多好的讲法。他说，当看到有很多人正在吃这种药物时，你会相当惊讶，特别是前线工作者，前线工作者很多很多人都在吃，我碰啱亦在吃。川普说，他有收到很多人的正面呼吁，并有一名纽约医生在来信中说，在被数百名武汉肺炎患者吃这种药物之后，没有一个死亡病例。不过目前部分医师认为，羟氯喹宁对武汉肺炎患者并没有明显效果。美国政府主管机关亦警告，这种药物尚未证实安全无疑。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美国纳斯达克公司正在打算对首次公开募股 IPO 实施新的限制，此举将使一些中国企业更难在纳斯达克上市。消息人士指出，纳斯达克虽然不会特别提及新规定和中企的关系，但推行此举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中国企业缺乏会计透明度，又同有权势的内部人士关系紧密。消息人士表示，新规定要求首次公开募股至少应筹集2500万美元，或者至少筹集上市后市值的四分之一。同时要审计公司确保上市企业的财务资料符合国际会计标准。事实上，根据中共在2013年和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一项备忘录，让中国公司得以豁免不必向美国提交审计资料和财务报告。中共更以国安保密为由，拒绝提交其核报告及相关文件，企业的账簿和记录都保存在中国，审计资料亦不得在国外公开。至今，美国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仍然无法取得这些关键记录。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香港电台作为特区政府辖下的部门，亦都是唯一本地公共广播，一直被批评洗政府钱又要闹政府。由去年6月的反修例运动至今，港台多个节目都有涉及对警队的争议内容，惹来风波不绝。在今年2月，头条新闻其中两集警方讯息环节的内容，因为讽刺警方抗疫工作和有关自杀无可疑的案件， 遭到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以及两度去信通讯事务管理局投诉，说节目令到观众误解警队，
误导了其实是不是说我们查案马虎啊这样。那这个正正就是影响了公众的观感，影响了公众对我们的信任。
事件更加触发了一些撑警团体和亲建制人士对港台的投诉潮。
香港电台浪费公帑，不符事实，必须交代。
根据资料，在今年2月至3月，港台和通讯事务管理局分别收到6500宗和3300宗关于对头条新闻的投诉。政府委任的港台顾问委员会亦都罕有咁高调介入，要求广播处长梁家荣调查事件和负责。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公营广播关注组召集人彭长伟更加要求梁家荣停播头条新闻，以及曾就721元朗事件质疑警方不作为的铿锵集。开播31年的头条新闻因为经常以嬉笑怒骂和幽默手法讽刺政府的施政，早年已经遭到亲政府和亲北京人士批评，包括前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文曾经批评那个节目阴阳怪气，前特首董建华亦都批评头条新闻是低级趣味，亦都令港台多次传出撤换主持、腰斩节目等声音。在2000年加入香港电台的节目主持曾志豪，由2005年开始和拍档吴志森合作主持头条新闻，见证了港台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坦言，今年的情况很明显是越来越严峻，感受到好像排山倒海的压力，不单止点名要换走他和吴志森，很多声音是来自公职人员或者是权贵，甚至连广播处长梁家荣亦都成为箭靶。
有很多不同的人就主动跟你讲话要换了我和吴志森啊，咁甚至乎即可能最近有些政协代表就会说要求是停止头条新闻和铿锵集。梁家荣直情是会被一些国家领导人点名，就是说处长要炒啊，警察要告啊，甚至乎会会面的时候是要要求他真的要做些事。
曾志豪说，传媒的本质是监察，包括監察公權力，而那個節目的本質是以事實出發去嬉笑怒罵，但是他沒有想過現在有些投訴人好像真的拿著一把尺去量度他的節目，不停地劃線，嚴重影響了他的寫稿創作，必須要留意在哪些地方落筆的時候要小心一點，令他覺得有很大的束縛。
的確那一次我們收到那個一個 report 的時候呢，哇好氣餒啊，我直情同監製講：喂，點寫啊？如果咁樣，即係冇得寫稿噶咯，因為你好似覺得佢點都會有位去投訴你，真係佢好似有個人攞住把尺對住你每一集出街嘅稿，然後逐條間，哦呢度圈住佢投訴。
佢又話：嗰個節目可以經歷過香港多個歷史時刻，包括八九六四、九七回歸同埋2014年嘅佔領運動等，但係嚟到2020年，竟然會包容唔到。喺三月嘅時候，通讯局同意无线电视免除播放港台节目，变相令到港台节目在主流媒体被消失，令到他不胜感叹。
冇得退噶咯，你唔通而家主动话好啊，我投降，哎，我以后全部唱赞歌，你就算而家你话我投降啊，佢都唔会放过你嘅，冇可能有投降啊或者转弯嘅余地。咁大家其实咪唯有几个同事，大家有啲唔同嘅部门倾偈，都系话咪尽做咯。
港台这一场风暴随着在3月28号播出的英文节目《脉搏》，女记者以视像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问到世卫会不会重新考虑台湾的成员资格，令到事件迅速升温到去国家级层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4月初先后发公开信和在立法会会议上面批评《脉搏》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和香港电台约章，要求广播处长梁家荣为事件负责。
商经局是对香港电台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和一个公共广播机构，它一些节目上面的处理，我们觉得是有违一个中国的原则。
广播处长梁家荣亦都在立法会会议上面一再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可以违反，香港电台一直恪守。已经退休的前助理广播处长施永远曾经在2013年踢爆当时空降港台的 AO 处长邓引光，要求下属分担政治任务。 他向本台指出，两岸问题从来都不是港台的禁忌，估不到脉搏会卷入政治风波。
我当时看我就觉得是一个即是普通的时事节目，一个记者问一个时事问题，我真的 不意识到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原来是涉嫌违反一国两制和这个港台约章。 我真的吓一跳。如果真的这样认为，我会觉得你是要很实质地说他是违反了什么东西，怎样违反，因为这个很严重的指控来的。
施永远在港台工作了34个寒暑，曾经出任头条新闻的监制和港台发言人，对于港台的一切了如指掌。但是今次港台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不讳言问题相当棘手。
港台的问题呢一直都是因为戴两顶帽，一顶就是传媒的帽，一顶就是政府部门的帽。那处长作为政府部门呢，他的上司呢，局长是他的上司来的，那他可以是对他下属的部门呢是表达一些意见的。但是另一个呢有矛盾的地方呢，根据港台架构协议呢，就是广播处长呢就是港台的总编辑，所以港台呢有这个编辑自主的。那在这里呢这两顶帽呢你究竟戴哪顶？
他说在港英政府年代，当局已经察觉到港台的两顶帽矛盾。早在1984年，当时的广检局首次提出研究将港台脱离政府架构，结果是不得。在2006年，政府邀请当时的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主席黄应时再作研究，但是仍然没有结果，所以只是会不断历史重演。不过港台并不是只是制作争论性的节目，亦都有帮助政府解释政策和提供政府部门的资讯，例如警讯。港台顾问团成员梁毓明向本台表示，香港电台在1928年开台的时候是以英国广播公司的模式设计整个架构，但是近年对港台的争议越来越多，连顾委会都出面干预，不排除政府只是藉住港台的问题从而整顿整个传媒业界。
如果他们是出面去干预的话，那我想即係反映咗背後嗰個聲音好強大啦，當然係一啲施壓嘅一啲手段啦。你唔好以為可以咁樣剔情啊，你一定要去收斂啊，都唔排除就話即係呢一次港台又再一次俗語就係被擺上台，成為咗一個磨心，就希望可以藉住呢啲即係嚇呢啲干預咧，就可以去作為一種示範作用啦。你哋好收聲啦。
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認為，警方对港台的表态是诿过于人，其实警方在反修例运动的警暴行为早已经是形象破产，而港台作为公共广播应该为民喉舌，政府不应该以各种手段和理由全方位地去针对港台。顾委会亦都明显过度插手港台的编务，似乎有越权之嫌。
港台根本就是一个公营的电视台和电台，是属于市民的，那些錢是納稅人的，他其實是為民喉舌的，應該就是幫市民講嘢去監察政府，不應該就是話政府揸住港台條頸唔俾佢去監督政府，這個完全是調轉諗的思維嚟嘅。即係顧委會其實應該就係做咗佢基本嗰個角色，提供咗意見等等就夠噶啦，就唔應該係插手到落去日常編務。從而咧係令到製作等等方面咧係感到有各種嘅壓力嚇，影響到港台獨立嗰個編採方針。
佢繼續分析喺過去10个月嘅社會事件，北京研判係同香港嘅傳媒有關，所以針對港台並唔係個別事件，係一個系統性嘅打擊，所有相關單位都可以連成一線，配合北京嘅政策。例如其他傳媒被警方針對，或者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突然被警方抽清等等，都是北京全方位打压传媒的蛛丝马迹。
但是现在那个事件的演变呢，就是不再觉得编采自主是最重要的东西，而 是某程度这个国家民族大义、一国、国家的利益呢 才是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凌駕性在這裡。如果連這種幽默都不容許，其實就是就是所有節目都不用做的了。
前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最後亦都強調，港台有它的獨特性，亦都跟香港骨肉相連，他不想揣測港台的命運，但若然失去了港台，將會是香港的重大損失。
香港的前途是怎樣？香港怎樣走？會是什麼社會？什麼事被准？什麼事會不准？港台就是那個縮影來的，即是說港台的問題不是港台的問題，是香港的問題。
對於港台備受多方面打壓，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早前發聲明指，我們已經失去了發問的自由，譴責政府以政治凌駕專業，嚴重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戰鼓已起，公眾知情權一定要捍衛。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曉賢報導。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国防部就南海局势和防务进行秘密报告，并且公开质询。国防部长严德发受内阁总辞影响未有出席，国军上将徐显珀率队回答问题。朝野立委都关心目前由国军实际控制的东沙岛和太平岛的局势。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提问中共目前有没有针对性的演训项目，另外有没有夺岛的演练项目。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就问国军有没有掌握对方准备要演习的地点。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风险出来，有没有可能弹性驻军？
包文，这要按照政府的政策来办。
有关于解放军目前的相关的这些演训的动态，仍然是有在进行。相关的情况，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状态。以上我们都有掌握。
国防部联谊次长陈国华指出，目前情况正常，而且目前掌握的是共军没有相关的计划。有关共军八月夺岛演习，徐显珀表示，国军对推测和臆测没有评论，请国人放心。
南海周边的所有的情势，透过联合勤监侦查都有密切的一个掌握。那我们对于可能的任何的一个军事威胁啊，秉持啊这个不挑衅、不确战。我们都有啊，这个相当的一个因应的方案，请国人放心。
基进党立委陈柏惟就关心，中共解放军除了持续对台海安全构成威胁，其民间抽沙船亦都频繁在台湾海峡活动。陈柏惟提问国防部，这些挖沙的活动是不是可能挖浅台湾的海滩，形成潜舰伏击区？海军参谋长敖以智就直言，这个并不简单，亦都可能要挖好耐。另外，台湾将会由5月20号开始一连三日在九鹏基地东部的海空域进行 AH-64E 阿帕涉、AH-1W 眼镜蛇各型直升机的实弹射击操演。陆军在5月底到6月上旬亦都会举行一系列的地面防空武器实弹射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马立克、胡海文报道。
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回应裁决的时候表示，香港电台接受有关裁决，并且严肃跟进，会细阅内容以备日后制作参考，并且向因连串事件引起对港台不满的人士和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致歉。鉴于近月对头条新闻节目之意见反馈海量，港台决定即时展开对该节目之检讨，认真研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怎样发展。本季头条新闻播出之后暂停制作，通讯局裁决之中所涉及的集数会下架。今年四月曾经有近25万个香港市民网上联署支持香港电台继续制作头条新闻等时事节目。有港台节目顾问团成员说，会要求维持编采自主和言论自由，并且促请港台管理层不应该对制作人员和记者秋后算账。2月14号播出的头条新闻惊慌讯息节目内容影射香港警察在抗疫期间的表现， 其后警方以及一些亲建制组织针对香港电台的打压和攻击就越来越严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豪、胡海文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怎样去解读习近平在 WHA 大会上面的致辞呢？尤其是为什么中国改变了原本完全拒绝国际调查的态度，而表示愿意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愿意接受由 WHO 主持的国际调查呢？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隐瞒疫情导致全球灾难的愤怒。这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令到习近平认识到中国坚持拒绝国际调查的立场对他更加不利。问题是国际社会能不能够接受这一种拖延的伎俩呢？中共的应对策略是花钱消灾，承诺出资20亿美元援助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是这样的话，习近平真的会认为这些姿态能够达到化解国际社会愤怒的效果吗？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这样，习近平事实上是向国际社会表达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因为国际社会需要尽早知道疫情在武汉失控的真相，这样对加速控制这一次全球大流行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中共拖延调查并没有正当性。至于中国20亿的外援承诺，简直就是对国际社会最常的一种嘲弄。而中国向全球提供免费疫苗的承诺也都面临一个疫苗质量没有信用的大难题。习近平的强硬立场不应该令到人感到意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决定他的政治命运的并不是在 WHA 大会，也都不是在国际社会的态度，而是在同美国的对决，眼下就是同特朗普的对决。如果习近平在 WHA 大会向美国的压力示弱，对他和特朗普的博弈并无帮助。不过习近平在致辞里面强调他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完全拒绝对隐瞒疫情的指责。这样就反而令到我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就是习近平个人对中国向世界隐瞒疫情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现在世界上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不曾隐瞒疫情。但我相信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是刻意隐瞒疫情来到去害人，尤其是刻意伤害美国。事实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就是习近平曾经试图对国人隐瞒疫情，但就将更加多的疫情透露给美国当局来到去取悦特朗普。早在1月3号，中国的 CDC 官员就奉习近平之命向美国的 CDC 特别通报疫情。习近平麻烦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全部真相，更加不懂得新病毒包含的巨大风险。结果是在层层欺瞒和误导之下，他对疫情的误判也都误导了特朗普，加上特朗普本人的领导风格也都有问题，最终就造成了美国疫情失控的大错。既然习近平不是有意伤害美国，更加不是有意伤害特朗普，为什么他不尽快去令到美国专家来到中国搞清楚病毒源头，也都澄清外界对中国的种种误会呢？这里才是中国最难以讲清楚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中国最不想去给外界知道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中国欺上瞒下的官场传统，在习近平治下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不可救药的文明灾难。中国愿意同外界分享病毒的基因构造，但就不想去给外界知道中国的官场、学术和各种专业机构的腐败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之下，对个人最危险的事就是忍不住讲出真话和道出真相。李文亮和芳芳的遭遇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就是说，国际社会想着将真相搞清楚的任何系统性努力，对中共的权力秩序都是意味着颠覆性的威胁。但是世界若果允许这一个权力全面腐败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面继续横行，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不单止是 WHA 面临的挑战，也都是所有国际组织面临的挑战，更加是自二战以来联合国组织乃至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这个梁基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近日香港的坏消息不但接二连三，显示中共在香港问题没有软化，更进一步压迫以至加强洗脑工作，在海外就不断隔空恐吓各国，特别是台湾问题。之但是继武汉肺炎得失大量欧盟国家之外，中国近日在外交战场输得更加多。如英国的卫报报道，在世卫大会上要求独立调查武汉肺炎起源的提案，已经超过122个国家表示支持，当中甚至包括中国幻想的盟友俄罗斯，以及一堆长期被中共用钱收买的非洲国家。当中提出调查的澳洲甚至已经受到中国的报复，禁止澳洲的牛肉进口，以及威吓要对它征收关税。但目前国际的形势显示，中国在武汉肺炎的确重创了全球各国的政治以及经济，但是同时亦都重创了自己的外交关系。事实上，从中国害怕各国调查，甚至要对提案调查的澳洲报复式的制裁，当知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角色，绝对是有不见得光的地方。之但是除了讨论对以及错，以及中国在当中的角色之外，更加值得留意的呢，是在分析中国问题上，分清楚它强以及弱的地方，以及搞清楚中共力量的界限。例如，一直以来有很多华人想象俄国是中国的盟友，如今俄国决定支持调查，足以证明俄国从来都只是同中共是互相利用，而今次武费对俄国所造成的损失已经严重伤及这个中俄关系，因此在类似的事情上面，俄国是绝对不会支持中国的。那些用钱买回来的欧洲盟邦亦都是，在台湾问题或者所谓一个中国的面子问题，中国或者可以一起来打压台湾国际舞台的作用，之但是一旦触及自身的利益，影响他自身政权的稳定，各国即使收了钱是搞什么一带一路，亦都绝对不是中国话事。因此很多人幻想中国用钱是可以买起全世界，这个是严重高估中国的实力。何况如今贸易战加上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病毒下，中国经济荣景泡沫还能够维持到几耐，这个是已经迫在眼前的问题来的。亦因此香港目前的局面就有如中华民国军在1944年面对日本皇军的步步进逼一样，所受到的接连败退其实是黎明前的黑暗。如中共虽然多次恐吓要 DQ 法律界郭荣亨的议席，甚至恐吓要对他作出公职人员失当罪的诬告，之但是最终宁可选择另一种方式，透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强行委任根本没有资格主持会议的亲共议员陈建波，绕过正常程序去举行内会主席选举。事件揭露的就是中共仍然可以倒行逆施，而民主阵营能够做到的反抗亦都不多。但是同样显示中共之所以不敢 DQ， 亦都不敢诬告，它的原因不是并是什么仁慈，而是担心香港的国际地位，例如美国借此去取消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对中国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加上进一步的打击。因此目前香港民主阵营要面对的是要能够接受失败，亦都能够持续地有秩序的败退。这个是一种很容易就再次陷入自我责备的逆境波，而且当中有很多责备都是讲出了事实啊，例如 A 做得不好啦，哇 B 就不愿意走位啦， C 就大意失了球啦。更加重要的是面对着即使接二连三的失败，都不要因为失败而失去了希望。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仍然要努力奋斗， 我哋仍然要能够尽自己嘅所能，成为压倒骆驼背嘅最后一根稻草。只有抱住呢一种心态，我哋或者先至能够见到黑暗过后嘅曙光。我系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呢个节目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丧》下。七、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圣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一、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圣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睇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亦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鱼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明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红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个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非人人都练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练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呢？他们不贪不愧，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入面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二、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亦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个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两奸两假的江泽民，对真善忍怀恨在心。道德回升，社会稳定，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讲，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梅变的妒忌心和喜欢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看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不甘心几十年的铺垫就这样化为乌有，他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来就是举国上下的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来表态、揭批、大会、誓会， 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还有过去冇嘅互联网，连续转咁造谣抹黑，一时间系铺天盖地、分天黑地，一幅文革再现嘅态势。中共要嘅就系呢个效果，要将人们逐渐淡忘嘅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几十年血雨腥风嘅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嘅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同佢一同企到真善忍普世价值嘅对立面上。在打压真善忍的过程中，中共使出的招数全都是假恶暴的。相对于历史上其他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涉及的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的又是最平和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有自己信仰的修炼人。有信仰的人是最坚韧的，而且是在中共开启了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样打压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还不够。可以想象，中共是动用了怎样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样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样样的呃促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目前世人还无法估量中共这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和人类造成了怎样样的巨大损失。如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降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向道德升华的神的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钢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钢水灼伤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亦不用惊讶，干扰之邪之恶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能够让选择利用他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庆南山之足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事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而没有他做不到的。过去近20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真善忍，放言欺骗使世人将真善忍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你着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 T 恤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真善忍，出来的都是大批判，真善忍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真善忍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够在正常的交流和思考中触及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亦就是将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三、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亦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将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入面除了阴霾全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 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呢？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呢？人们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个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污之尘太厚，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的时候，神的慈悲甘露再亦不能够触及到那一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神同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四，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哪一个，不出三日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生养性，没错。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向神路上的人。这个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到的，亦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亦打不到的原因。其实这个亦是神的安排，为今日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睇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情其阴谋。结语：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仰止，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放其杰，长天浩宇不足与其大，瀚海汪洋不足与其深。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够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个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亦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常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掉得救机缘。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散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已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亦利用在近百年屠杀各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但是邪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向神路上的修炼人。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光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这个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你们的一思一念都无比重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